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鹰眼看盘。开始本次节目之前，首先要提示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节目中提到的案例和标的均是历史回顾，不构成投资建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今天市场。那么我们说今天市场是什么呢？是转折的一天啊！很多人一开始是不相信的，为什么呢？因为昨夜美股呢是大跌，对吧？然后我们又看到了波动率指数呢也在往上面走，然后黄金也在往上面走，在各种情况叠加的情况下，大家看上去有那么点恐慌。其实我们早盘看到整个市场有没有呢？有的啊，早上你可以看到蓝色的线，就代表小票的线，早上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小的跳水，然后快速的收回，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转折点。到最终收盘的话呢，上涨个股3000家，下跌的2000家，涨的个股呢还是比较多的，大涨的涨停的也比较多，而跌停板呢基本上只有11个了。我们这个数字说啊，基本上缩到10个以下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跌幅大于7的30个在咱们的预值以下，然后跌幅大于5的、大于7的、跌停的加在一起都没有满100个，说明整个市场其实整个情绪啊已经企稳了，大家慢慢已经开始习惯说，你说啊那不是还在砸吗，对吧？他不是每天都在砸吗？但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虽然说包括尾盘啊、午盘啊都有砸盘，尾盘的时候是300砸，午盘的时候呢1000砸，这个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大家最终发现你砸就砸，好像也阻止不了大家做多的热情，是吧？那你不能说这个饭不能不吃啊，这股不能不炒啊，慢就慢一点吧，慢一点也不会怎么样的，是吧？俗话说的好啊，少年不知慢牛好，错把震荡当个宝。你看他慢牛不是走得挺慢的吗？对吧？所以说昨天我跟大家说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点，要戒骄戒躁。为什么戒骄戒躁呢？因为这段时间特别是就是元旦过后，整个如果说选对方向的话其实可以赚很多啊，因为赚的多了以后呢也会导致说心态会浮躁，就是说你看我上周已经赚了多少了，10个点了，那这个周我目标还是10个点，下周目标还是10个点，你这个跟印钞机有什么差别？就不能这样子啊。就是说我们市场呢最终会回归到一个正常的一个波动的一个状态，比如说进二退一，进二退一啊，这个就是上面希望看到的一个慢牛的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回到这个状态呢，它赚钱速度呢其实没有那么快的啊。所以大家呢，即便是在春季行情当中，也要保持一个比较平稳的、温和的这种心态。好，那我们看看今天市场呢，总体还可以，量能呢比之前的略小了一点，2.6万亿。我们说这个量能阈值在哪里呢？2.5万亿。如果低于2.5万亿呢，要注意，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就是赚钱效应就会变差。另外一个呢，你说这量大不大呢？2.6万亿也不大，因为现在量是死叉的，对吧？那死叉以后呢，极限就是一个盘整。死叉以后，量能死叉，非盘即跌，要么盘，要么跌，对吧？所以说现在它能够在这里盘整呢，已经不错了。然后对于说像1000啊和大家关系比较大一点的，像1000死叉能在这里盘整还可以啊，这个其实很不错了。那么。他如果说就是在这边横盘，那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当然也就横盘呗，对吧？我们整个市场当中还有陆陆续续还有其他的机会，有一些东西呢，说到底就是砸盘的主要砸盘的方向避开，其他的呢都没有太大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表现最好的是科创50涨了 3.53%， 这个百分比已经挺大了，3%多的，是吧？其他的跌的最多的呢是上证50啊，虽然大票对大票，但上证50今天还是跌的。跌了 0.1，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今天大家流传最广的这么一张表格，对吧？就是说按照宽基指数来看，现在减持前这个汇进持有的这个指数 ETF 的规模，然后到现在呢跑了多少，对吧？然后估算一下汇进减持的比例，那么估算以后的话呢，基本上科创50它已经卖完了。那既然卖完了的话，是不是说我们应该可以有很多朋友说，那既然卖完了，那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所以说今天这个科创50涨的是最多的，是这个道理吗？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是这个道理啊，这个大家自己去考虑。就科创50和创业板都是卖的最多的，科创50已经快卖光了，它已经基本上这个汇金已经不持有了，所以说它是没有砸盘的动能了，该砸的已经砸光了。然后剩下的比较多的呢，还是沪深300、上证50啊，这些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对于说现在剩余的一些比例，就是说如果说这些 ETF 赎回啊，对于说哪些行业的冲击比较大呢？第一个就是对银行的冲击比较大。说到底啊，就是如果一直听我节目的，你手里是不会去拿银行的，没错吧？啊，你只要想想，你手里拿银行到现在将会多惨，极其的惨烈，极其的惨烈。这一路过来，哇，这个不是开玩笑的，不管是大银行、小银行啊，都是一塌糊涂、两塌糊涂和三塌糊涂之间的差别，没有什么 特殊的，没有谁能够幸免，都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你到牛市里面说我去拿银行，那是多傻的事情，没有人会这么干的，知道吧？当然我们宏观的东西不说啊，单说以一个大家直接记住一个法则，就牛市不拿银行，知道吧？熊市不拿科技，你把这两者记住。熊市不拿成长，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是成长，熊市不拿成长，牛市不拿银行，你把它记下来，把它记下来以后写在纸上，贴在电脑旁边。如果说你是前面拿了银行亏钱的，一定要写下来，这个是经验，这是金钱买来的这个经验，好吧？所以这里是很正常的，就算没有它的砸盘，它也会跌，一样的啊。然后这里掉下去以后呢，上来时间还是比较长的，它早呢，所以说也能印证我的这句话，就是前面告诉大家说，很多人说，哎呀，那我要跟高股息，高股息，我买了以后我吃股息，吃啥股息？你随便的这样一下子，你18个点没了，你还吃股息？开什么玩笑？你为了那点股息，他吃了你的本金，理解吧？就所以说，很多人，我为什么说当时跟大家讲说，哎呀，你看这个银行多好啊，他有了这个东西啊，很多人经常会说，说这个呢，你看这个是高股息，拿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拿它很久很久，然后呢，这个就是价值投资，价值投资什么价值投资？这个根本就不叫价值投资，这个不就是，这不就是，对吧？这个有的就不能说了，就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红利它本身，它已经隐含在股价当中了，它并不是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你的股价就已经在里面了。我经常举的例子就是，你如果说你这家店，一个奶茶店价值100万，然后你账上现金存了100万，你这家店价值多少？100+100=200，小学生都会的，你不会去算它是100的。你说来100万把这个店卖给我，他怎么会卖给你呢？他说至少要200万，甚至要朝上，因为他还在经营呢，对不对？好，那么当他把100万说有两个股东最后分掉了，分完以后他账上钱归零的时候，这家店值多少钱？100万，理解吗？就不是200万了。所以说你不要觉得说怎么样，他本来在这个里面，他的股息就已经隐含在里面了，而且要后期能够持续稳定的去分红，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事情。为什么？任何的企业他经营都是有波动的，也许说这两年生意好一点，也许后面的话您息差降低了，然后这个息差小了以后，银行日子不好过了，他最后分不了这么多。你说现在股息率5，到之后股息率只有1呢，只有2了呢，怎么办呢？是吧？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当然有这种可能性，是不是？那所以说有的东西啊，就是我们更多的就是时间，我们能够证明说能够知道说，哦，原来说啊，英旺老师你说的是对的啊，当时的话呢也有人跳出来反对，不对，就是应该怎么样，这个好，好什么呀？一点都不好，理解吧？包括说这个里面像电信啊什么一样的啊，他们都是一类型的，一个类型的，然后包括煤炭是一样的，他们都是同一个类型的。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煤炭，严格意义上来说，煤炭在某些周期里面其实比银行还要好一点，严格意义上来说比银行还好一点。银行现在在这个衰退周期是比较垃圾的一个资产，说到底是比较差的一个资产，就正常人没人去拿那个东西。好，那这个是一个，就银行可能会被砸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方向呢尽量不要去，我们不知道它后面还会不会砸，因为现在它的一个KPI 啊，你特别明显的它就是往着这个融资融券的这个方向去的，就你可以去看两融，就如果说两融的数字在减少，那它就不会砸。像其实早上一开始它没有砸，为什么到下午砸了呢？说到底下午盘你可以去看一下，下午盘像半导体，包括说半导体的 ETF 全往上面去了，这些是什么资金？全是杠杆资金去怼的 ETF， 到杠杆资金一上去它就开始砸，所以这是没办法，你也不知道说后面这个就是它还砸不砸，所以说没办法，就这个方向啊尽量少去银行啊，食品饮料啊，食品饮料里面主要是一些大票啊，然后包括说煤炭、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电力、家电啊，这一块呢尽量不要去啊，你把这一块避开呢问题都不大，说到底你把红利股避开，老老实实做科技其实挺好的，现在成长股不是都挺好吗？然后我也告诉大家说，到这一轮里面，就这一轮春季行情一开始的主线，第一轮的主线其实特别明显，就是商业航天。那第二轮的主线是什么？就是半导体，没有之一。你不要去考虑这个东西，说不对，这个东西可能是有色或者什么，一眼一看就是半导体，这肯定是半导体。半导体当中最强的是什么东西？最强的是存储。那我们今天我们简单跟大家梳理一下，就是核心的话是什么东西呢？核心是存储，然后呢由存储向外去扩散，扩散到什么呢？ CPU， 比如说我们看新闻，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新闻也有了，对吧？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就存储滞后是 CPU， 到新闻比我们晚了一天，对不对？早上的话龙芯还大涨了20个点，但速度比较快啊，这也不一定追得上的。然后现在我跟大家讲过，就是说第一时间肯定是这个算力，就是从去年开始先算力啊，过模块啊，然后 PCB 啊，然后再往后面去走的话呢，就是存储，因为它这个存力来的更加重要，因为它科技技术又发展了，所以说现在存储变得非常非常重要。在之后的话呢，因为可以用 CPU 去推理，所以说不一定说所有场景都需要 GPU 了。那么在这个场景下，那这个 CPU 就会变得非常重要。那么你就看到像国产的像龙芯、海光这两个是非常核心的，但是这个里面还有一些预期差，就是一些卖 CPU 的他们一些分销商，其实他们没有涨，今天几乎就是没有涨，我估计后面还有机会。只要这个为什么很多朋友说那这个概念过了就不涨了，不对的。为什么呢？因为核心在于说逻辑，不是这个概念。就是如果说你的逻辑是正确的，也就之后 CPU 真的会涨价，因为现在 CPU 确确实实是要求涨价，就是比如说 Intel 和 AMD 啊，说这个后面的话呢，它的这个 CPU 啊，就服务器 CPU 是上调 10% 到 15%， 注意不单是这个价格上去了，而是他们一部分的产能都去做这个服务器的 CPU 了，所以消费级的 CPU 的价格必定往上面涨，这个是肯定的。就像我前面讲存储价格肯定会往上涨，结果是一样的，最后都往上涨了以后呢，分销商那边就发财了啊，所以说自己注意这个分销商可能会带来的一些机会。当然在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一轮里面，春季行情里面，存储就在半导体里面，存储芯片它肯定是最强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就是其实我们它这一段里面以说一个概念的角度来说，它是已经在扩散了，就是向 CPU 去扩散，对吧？那当然这个也是事实，它在概念的角度它是扩散。那么如果说在存储再扩散了，它可以往哪里去扩散？比如说去往这个材料方向去扩散。举个例子啊，不是推荐啊，就是注意啊，比如说材料方向非常名牌的像这个雅克啊，这个就是做前驱体啊，或者说这个 CMP 抛光液的，对吧？这个主要就是这个雅克，还有这个像这个安吉啊，他们也都是一样的，它业绩也非常好啊，这个方向其实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个方向就是往说就是存储方向的耗材的这个方向去走，其实都也是挺 OK 的，或者说往存储的这个封测的方向去走，比如说深科技啊，类似这种啊，然后比如说长电啊，一样的，最近也是在大涨，对吧？这种东西涨起来，也就代表说这个存储啊，它不单是一个小周期，说明它是一个大周期。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去看，像部分的存储厂的长单已经谈到了2030年的供应，而且这个供应是以前的话呢是就锁量锁价的，现在的话呢是锁量不锁价，就以前就是锁量又锁价嘛，就是谈好长单以后，反正今年都这个价格，明年都那个价格，现在不是的，就是它只能保证供应这个量，但价格的话随行随时去波动啊，所以说这样子的话对于说一些存储的厂商其实还是非常受益的。到之后的话呢，所以说我们去思考的话，第一个就是生意好起来嘛，那大家肯定会扩大再生产，这个是肯定的，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比如说像长兴啊什么，你后面还会再扩产再扩大，生意好嘛，对吧？那这个时候呢，就相对来说比较受益的就一部分像耗材啊，包括和它有关的这种封测啊，甚至说一些下游的关于一些这种这个分销商啊，其实也会有受益啊，注意吧啊，所以说这个几个点大家看好就行了。然后我们看一下像几个点，像百位说存储产品2026年一季度二季度还有望持续上涨，那差不多就是正常的这一轮存储快速的上涨期差不多就到今年的一季度结束就差不多了，后面再要暴涨呢难度有点大啊，就涨幅没现在那么快了，现在最容易赚钱的呢也就这么一段。然后看一下业绩，德明利啊也是存储的，四季度的话就出现一个利润的一个暴增，一般都是这样子，就是先会出现利润的暴增，这一点和就去年像 CPU 什么差不多，就你看 CPU 突然间啊，或者 PCB 利润开始暴增，就全部上来了，你看就哎呦生意特别好，只要生意好，那自然大家都会去往这个地方去做，但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看哎呦有缝，我马上过去做这个东西，大家有钱赚啊，大家都一起做啊。那做的多了呢，慢慢就变得不赚钱了。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去看像这个贴付通信，像2025年的一个净利润同比增长40%到60%，我们再去看它这个现在 CPU 的一个状态啊，就是那你很明显看到四季度啊 它的这个利润啊，就很多朋友经常会想着说，哎呀，你看这利润倒应该是这样增长的，我去划根线，实际情况下呢，你就发现了，实际不是的，但这个奥运 Q2 就 miss 掉了，这里还 miss 掉了，这里还 miss 掉了，没有，都没有。啊，所以首先就是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任何的一种像不管像这种电子产品啊或者什么，只要是它能大规模生产的，它都只有一些短期的这种供需错配，它不会有长期的供需错配的。一旦拉到长期的话，能生产的、能工业大规模生产的东西，但凡能工业大规模生产，一定最后会卷得很便宜的。所以说这个你不要想着哪一个东西千秋万代了，绝对不可能，电子产品就是这样子的啊。所以说这个都是一样的，你就会发现就是它的一个利润四季度啊也就一般性了，但是还是符合预期的啊，就是说天赋通信就这个业绩和估算其实差不多，当然这个不是推荐，我们提到的任何的个股都不是推荐，这个我们也不买的。注意就是因为这个会有问题哦，就是说如果说它利润是持平的，它没有增速了，就是说今年这个速度，如果说明年一季度还是这个速度，失去增速了，这个挺麻烦的。为什么挺麻烦呢？因为第一个1000多亿的市值，第二个这 PE 很高，这种说到底虽然电子行业或者说光模块这一块其实还算是偏传统的，所以也不是说技术含量是极高的这个部分，所以它要给到它80倍这有点贵的啊，说到底你给个30多倍也就差不多了。那特别是这么一个类型出现问题的话，他们是容易跌的，因为它已经涨了这么一大段了，以前的话是躺这里的30块，现在已经到100多块了，当时的话就15倍市盈率，现在已经80倍市盈率了，这里面是有一定，如果增速没有它会杀估值的啊，理解吧啊。所以说这里面不是说你看哎呦符合预期的，明显这个确确实实是符合预期的，但是的话如果后面增速跑不上来，那我就不能按照成长股来估你了，那你就变成就是永续，就是一直是这么多生意，至少说一段时间一两年是没问题，那你这个估值也贵了80倍，吓死个人对吧啊，就你可能到明年稍微好一点吧，就60倍左右，那也贵，你可能会杀一半，就比这个东西要杀一半才是一个合理估值啊。所以这里大家去注意啊，就是这个天赋的这么一个事情。所以搞清楚了这个之外，就是以前的老的东西我们就是一个供需错配一旦过去了，他们就变成老灯了。你先说啊，你说我做科技啊，我做的 CPU 它都已经是老灯了，注意他们的业绩的变化，就是新的这个小灯呢，就是以存储为首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存储啊 CPU 啊，然后包括说他们这些耗材啊，然后包括说甚至说包括说一些分销商啊这种，然后这个模组啊什么的这种啊，通通都会在这一轮里面，应该来说就是这个就是春季行情包括到第二波里面都会是比较强的一个存在啊，注意这个。好，然后稍微说说业绩吧，今天时间我们不需要说很多啊，就是比如说像有一些啊就是业绩比较好的，我们因为最近关注的业绩线嘛，甘霖药业其实还可以，利润同比增长 78% 到 95%， 那还是符合预期的。我们可以看一下甘霖药业，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就是这个甘霖药业那还可以，那四季度呢也还不错。那现在呢以说这个公司来说，你要说对比就刚刚像天赋通信什么，那就好多了，好太多了。那明年的话呢，业绩还能够继续再往后面再持续增长，这个公司大概率说拉长时间看应该是偏长牛的一个公司，它可以走一段的啊，走好长一段时间，这种都是要注意的。然后包括说像那个有一些啊，就是说最近因为像这个有比如说像人口是不能谈对吧，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啊我们是要注意的，就如果说像这种公司愉悦啊什么这种医疗器械的一些公司，如果说他们的这个业绩到后面慢慢的可以跑上来一点的话，那么也特别容易形成长牛，因为它的这个这里的一个突破啊是对于什么呢，它对于的这个点啊没有点复权啊，那它的这个新高的一个点，它其实是对于这个高点这么多高点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回踩，所以后面要去注意，就是因为如果说在以前的这个日本路径，就是日本当时泡沫经济破灭以后，如果按照日本路径再走啊，当时他们在市场当中也走了很多年的熊市，但是在很多年熊市因为受益于说这个老龄化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些医疗器械特别是个人用的这医疗器械它是非常具有韧性的， 就到最后你会发现它就不怎么跌，这类型啊，就要这类型要注意。好，然后还有呢，暂时先不要去的，因为现在既然是业绩线，业绩线有一些业绩特别差的，比如说像新大地产这种业绩一出来就特别特别糟糕。地产呢，为什么？其实我前面跟大家讲，就是说要促进内循环啊什么的，对吧？这个事情虽然说地产后面会有大招，但是为什么地产公司还是不是太敢说跟大家去说呢？原因非常简单，因为这个里面你是看资产负债表都看不出来的，因为它表外业务到底有多少你完全不知道的，它表外还有负债你完全不知道的，所以说到底亏到什么程度，它是不是减值已经减得差不多了，啥都不知道，特别的不透明，所以说这种呢挺难做的，所以这种地产尽量去避开它，就是不要去碰这类型东西。你可以去看的是看建材，建材是可以去看的，因为建材会受益于什么呢？大基建，后面大基建往后面推进的时候呢，建材是理论上是会有一波非常明显的修复的。但是地产呢，不大清晰啊，不大清晰，就是所以尽量不要往这个地方去。然后说一下明天的一个行情，有可能啊，就是说明天因为现在又说海上液体火箭发射回收实验平台将投入使用，对吧？这个事情，那这种呢，就是到因为现在情绪已经慢慢开始回暖了，就是不是在这种跌停了。好，那么到明天的话呢，大概率说像之前的像商业航天啊，然后包括说像 AI 应用啊，这两个东西呢，大概率会有一个反弹啊，但是它你要重回原来的高点肯定是不可能的啊，但是它反弹呢总有，会有一个反弹，自己反弹的时候注意，如果前面有着的，那反弹的时候你可以出出掉。或者怎么样子也都可以。那如果没有，你注意反弹的多了不要追啊，因为这一轮反弹大概像今天我说是转折点，大概可以到周五左右，问题不大啊。然后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东西，因为今天是有一个这新华社的啊，就是说有一个专题的一个研讨班开班啊。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研讨班呢？因为这个研讨班呢，其实本来这个东西理论上我是不大好来解读的，但是还是。那个本着负责任的这个态度，还是跟大家稍微说一说，因为研讨班呢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就是在现在新时代的话呢，以前的话有可能说，可能最重要的可能是两会或者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啊，或者什么可能最重要。但是其实开年来说，对于说能够指导就是各个省部委如何去把这个就是精神给落实下去的最最重要的一个会议，就是这个研讨班。你感觉好像就是个班嘛，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这个班极其的重要啊。所以说这个里面提到的一些内容，一般很少有人知道。所以说我们还是去看一看，就是这里面会提到什么几个点啊。首先第一个的话就是说，你看啊，他就指出说我们分析啊，说我们要把握其中一些关键因素，如国际形势、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化的新变化，对吧？是这个。然后提到的一个点。在这个里面，主要是15的重要战略任务是什么？实现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这个是首要重要的战略任务。它既然这么提了，你就知道了。也就是说，对于我们自己投资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你去选一些老登资产或者什么，那是没有希望的，因为它很明显就是说，它要实现产业体系的整体跃升，跃升那做什么东西？那就做高端制造的产业了，比如说半导体。举个例子，也就是说。对于半导体这个板块来说，大概率可以贯穿全年，就贯穿整个牛市。你就知道这句话，它是放在越在前面的呢越重要，越往后面的话呢，就也是重要的，但是没有前面的那么重要。提到了这个点啊，所以说这个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那你通过这个就知道了。然后之后呢，才提到说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然后正确处理消费、投资需求和供给的一个关系，它主要是要求是做到一个平衡。平衡的这个里面点呢，其实在于说一个反内卷，提到的就是你不要就是供给太大，这样子需求特别少，那这个时候呢就会有问题。它主要是平衡一个关系啊，并不是说是要在这个地方去大力的去扩大这个需求啊，它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并且它要让内需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动力。那我还是说了，内需不是你的，不完全是你的消费，更多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投资，更多的是基建，这个是内需。所以你通过这个几个东西，大概也就能够明白说整体的一个思路了。那么以科技为主，以可能大基建去拉动经济为辅，这个去发展，你通过这个就这，其他东西就意义不大了啊。就是其他的这个说的东西，我们就不再一一解读了。 好，那这样子的话就差不多了。那个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内容啊，就是那大家反正明白就知道了。总结一下的话呢，就是说本轮的话，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半导体。我们现在要真正关注的是半导体。几方面，我再跟大家总结一下几方面。第一个，就比如说像之后，因为长鑫它不是要上市嘛，就一些战略投资的。这个长鑫的，那等到长鑫上市以后，给的估值肯定很高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存储都涨到天上去了，你不给它很高的一个估值嘛，对吧？所以说相对来说，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吧。比如说啊，像这个里面，比如说像比如华安，对吧？当然这个不是推荐啊，华安证券，对吧？然后像这个这个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上峰，对吧？这个水泥证券啊，其实不是啊，他们都持有这个长鑫的啊，所以等到上市以后，他们都发财了啊，这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一个是就是。间接持有的这种这个投资的一些上市公司啊，其实都还是挺 OK 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关于半导体的一些材料，然后包括说一些半导体上游的一些设备，然后封测，对吧？还有一些下游的一些分销商啊，他们的话其实都是不错的啊。其他的都有一些呢，就不是主线，那我们暂时就也不用特别的去关心，好吧？好了，那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就到这边，祝大家投资愉快，拜拜。